田涛。刘平、李一男都是你招的。曹一安。对啊，李一男是郑宝用推荐的，刘平是我在的时候招进来的。刘平的工作非常明确，就是做操作系统这一块。李一男也是，他进来以后我没有让他干别的，也是做操作系统。只有这一块跟上去，软件才能支撑万门机那么大的一个实时操作与控制系统。硬件方面，也就是万门机的网络构成方案，有复杂的整体方案和很多图纸，我完完整整的给了李一男。当时他刚从学校毕业，实际上对交换机还什么都不懂。田涛，学的也不是通信。曹一安，他学光电的，根本就不懂交换机，所以我要完完整整的告诉他万门网络应该怎么构成，应该怎么做。我也极力推荐他来做万门机的项目经理。研发技术发展确实是日新月异，我本身就有缺陷，没上过大学，英文很差，快速了解国外的新技术有困难，没办法继续做技术研发，所以我很清楚我能干什么，不能干什么。我觉得2000门能开局了，万门机网络架构我也跟李一男说清楚了，就走了。当然，这件事情只有李一男和我知道，我只有一个手写的方案给到他，其他人并不清楚。人家可能认为那是李一男的，因为没有写一个曹一安的名字在上面。1991年年底1992年年初的时候，电信总局的钱总，一个非常牛的人，一般是请不动的，还有个黄处长，两个人从国外回来路过深圳，老板不知道怎么把他们给请来了。请来就说，曹一安，赶快给讲一下我们的数字机是怎么回事。我就开始讲了，当时老板、郑宝用都坐在下面。这次交流了很长时间，04机、5号机、美国朗讯的 5ESS 交换机、 EWSD、 西门子的一款产品，他们问得很细，细到这个东西怎么实现的，交换到哪个地方，因为他们是做引进的，钱总又是电信总局的总工程师，是电信这个口在技术上最权威的人。我说04机达到万门以后，再往上扩的成本会几何级增加，它的拓扑结构使得再增加2000门马上就要增加一个乘方的数量，再增加2000门又要增加一个乘方的数量，达到万门以后的成本会很高，而且实现起来也很困难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会采取其他方式。我们的方案综合了5号机和04机的优点，达到比较大的容量的时候，成本还是能控制的比较好，所以方案上比这两个都领先。田涛，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？曹一安，就是对比。钱总对老板说，他们搞了10年的交换研究，还不如华为2年的成绩大，他知道我们刚搞。田涛，业界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。曹一安，做不出来，04机做成这个样子已经很牛了，后来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把方案完完整整的给了李一男，给他讲透了。那时做大型交换机的厂家也很多，我们实际上是最后一批赶上的，再往后邮电部就不给发进网证了。老板要是不做那个决定的话，不让我单独找个办公地点去做，我们就赶不上了。我之所以把万门机方案交给李一男，也是因为其他人都抽不开身，张云飞、白志东、唐新兵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摊事，只有李一男是招进来以后，我让他做操作系统，他可以空出来。而且下一步万门机的操作系统很重要， 如果操作系统过不了关，等于整个控制系统没有解决，光逻辑上走得通也是没有用的。田涛，李一男当时是主导万门机的吧？曹一安，两千门是我主导的，我做项目经理，万门机的项目经理是李一男，他是做数字机出来的，对这一摊慢慢就很了解了。做硬件的做硬件，做软件的做软件，项目做起来对整个公司的技术都会很了解，在主管这一摊肯定没有问题，反正不行也有老板支持，你总能管好。田涛，万门机我一直认为是李一男自己做出来的，公司内外很多人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的。曹一安，是他领导做出来的，我不争这个功劳，没有意义。给钱的是老板，他愿意给钱我就愿意做。后来我只是告诉老板，08G报奖如果没有我的名字，我做市场销售的时候恐怕说服力不够。老板这才说，怎么搞的，他们忘了吧，就把我的名字加上了。当时是我给了李一男万门机设计的总体方案，很厚，自己写的，因为我当时做完两千门就是要准备做万门的。田涛，其实就是架构。曹一安，对，网络是怎么构成的，因为两千门的模块已经有了，对，怎么把两千门叠加上去，以叠加到万门，叠加的网络思路我是有的，只是操作控制系统软件系统没有，所以要李一男刘平做大型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，否则光有这个理论没有用。田涛，今天我才知道做万门机最早是你提出来的，整个结构图也是你给了李一男。曹一安，公司没人能做总体设计，我属于歪人，当时有一个信令版，刘启武做了一段时间后还没有通，我问他怎么样了，他说差不多了，只是有一大段编码不知道是什么，我说你查查是不是13折线码，他回去一看果然是，马上就理通了。田涛，可能是因为当时这些人虽然学历很高，但都不是学通信的，郑宝用不是学通信的，李一男也不是，真正学通信的可能就你了。曹一安，我是北京邮电大学函授分院的。田涛，最早学通信的就你一个人，公司招不到学通信的人才。曹一安，有一些是从少年班招来的，他们去美国是很简单的事情，当然也有人做了一段时间去美国了，后来还是觉得华为好就又回来了。田涛，这也是太可惜了，当年智商那么高的一群少年几乎都没有冒出来，在各个领域都没有，不只是在华为。曹一安，唯一一个是李一男，干得名声大一点，公司也有北京邮电大学毕业的，包括杨明俊、袁熙，但他们说北京邮电大学的只能做开局维护，反而我们北京邮电大学函授分院的能做研发。田涛，这个很有意思，第一学通信的人少，第二学的都是学校的东西。曹一安，学校的理论加上实践维护经验，包括上海贝尔的1240机我都很清楚，所以我才能做总体设计， 其他人都是各负责一摊，做某一块板，只有做软件才能接触到总体思路，但是他对硬件又不是很了解，只知道原理概念。总体架构做完以后，大量是软件开发工作，但是我的软件能力比较差，编不了软件，只能看懂图，我也不会英文，没办法接触那些新的软件。所以说我做硬件做到一定的技术程度后，就会被自然淘汰，只能做销售了。田涛，华为08G产品的起步就是从你这儿开始的。曹怡安，我只是说08G，每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一波人，后来的无线，包括余承东他们做的产品，我们根本就一窍不通了。做技术销售，没有人说得过我。田涛，你是主动跟老板提出来去做销售的？曹怡安，是我主动提出的，我不是被别人从研发赶走的，而是本来就已经可以交班了，因为交换机总体设计做完了，每个人的板子分完了，接下来主要就是软件调试，我不做软件的。而当时 JK1000 几乎都积压在库房，我才主动跟老板提出来，我说不行啊，那个机器卖不动了。我到市场部后也是负责技术这一块，但没有明确具体干什么，只明确是一个市场部副经理。田涛，市场部经理当时是谁？曹怡安，季平或者是江西生，我只管技术交流，老板也知道，去哪儿做技术交流都会带上我，当然要见政府官员的话会带着乔小平，乔小平是博士，他任何的名片上都印着工学博士，我们毕竟是民营企业，我很理解老板，出去没有高学历的支撑的话，政府不会相信你，但只要碰到技术交流，老板就会叫上我，或者哪个单攻不下来，老板也会叫我，哪怕就是公司开的会，类似于今天公司 EMT 的会，他都会说曹怡安你去吧，他知道我是一名福将，哪单搞不定，我去了说不定就能拿下来。